好的，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主日学啊，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啊，继续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出埃及记，看到法老的心在神的面前刚硬，神的大能啊，在埃及这块悖逆神的外邦人之地彰显出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对他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亚伦那样依靠神仰望神被神来使用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让我们更加的爱慕主你的话，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的，我们今天是第九章的第八节开始，今天要讲的就是第六灾，一共十灾是吧？那今天到了一半，一半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第六灾从这里开始有一点转变。第八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这个第六灾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看到在人的身上之前呢都是牲畜啊，在这个兴起外边这些的环境，没有在人的身上让人的身体生病啊什么，从这儿开始呢，这个攻击直接攻击到人了，而且呢这一次是在人和牲畜身上都有。我们看到这个起泡的疮，可能以为就是好像这个长点这个皮肤病，不是太严重。其实呢这个可不是普通的一般的皮肤病，这个是很严重的。什么叫起泡的疮呢？起泡，如果我们身上我们烫伤啊，这个烧伤，就会这个样子，就像那个样子，起泡就是鼓起来，里边是什么呀？发炎了，溃烂了，对吧？可能会组织坏死，严重呢那感染了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败血症啊，很多问题都可能出来，是要人命的。这个起泡的疮不只是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接着看第十节，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是把这个灰啊往天上天空扬上去，那就这些灰呢就会飘散是吧，那就会落到人和牲畜的身上。这个灰呢落到谁的身上，谁就会长疮。当然这个灰也是有选择的，要落在摩西身上就不会有问题。另外一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炉灰，为什么说用炉灰呢？之前是用尘土是吧，神当然也可以用尘土，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那这个炉灰是从哪里来的呢？炉灰就是炉子里边这个烧的这些残余物是吧，那就是要有火。大家想想这个炉灰的来源，就是烧火之后产生的这种灰是吧，可能是砖窑的灰，也可能是家里边做饭这个炉子里边的灰。总之呢这个灰都是因为烧火产生的，所以呢这个就和火有关系。这个炉灰呢，那火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火就代表着审判是吧，那这个炉灰也有从神而来的审判的意思。那这个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次的变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呢？就是这些的术士，这些行邪术的这些人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这个身上也长了疮。 他们可能是在法老附近的，在摩西的距离不远，所以呢这个首先攻击的就是这些术士，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那之前呢他们很厉害的是吧，摩西亚伦他们行的神迹，这些术士也可以照样可以行，但现在呢不但他们不能行了，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保护不了自己，这个炉灰到他们身上他们就长了疮。那另外呢在皮肤上长疮呢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就是不洁，就是污秽。旧约里面讲到的皮肤病，我们这是大麻风是吧，大麻风就代表的是罪，是代表的是不洁净，是污秽的。那这个皮肤病，这个起泡的疮来到人的身上，我相信这个神的惩罚是严厉的。如果神不住手，神一直他们刚硬下去，神就一直由这个疮在人的身上，那这个结果呢可能会死很多的人的，不是普通的疮痒一痒这个就过去了没事了，绝对不会的。从我们从医学上学过医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个疮起泡了破裂了，那这个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很危及生命的是吧。这里面就看到一些的改变，首先这个攻击呢不只是在原来是牲畜啊，让牲畜生病，这次呢已经攻击到，直接攻击到人了。这个本身这个起泡的疮，我们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很严重的这种炎症，发脓的，有毒的，这个意思是包含这些意思的。而且呢起泡呢就是里边有一些的毒素是吧，而且呢很容易就破裂，破裂这个后果呢就是感染。那后边的我们即使我们不懂医学，我们有些经历的，人的这个皮肤呢可以通过血液感染到全身，那这个症状呢就不只是皮肤的问题，可能产生这种不但是疼痛，而且呢周身会因为这个感染而发烧啊，这个产生很多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呢这个后面我们看这个结果让他们这个反应也是很大的。第十一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和埃及人身上都长了疮。那后边呢他们会这个因为长疮以后会产生一些的信心上的动摇。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那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我们说了法老的心刚硬是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的，最早神在派摩西出来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了，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在最终的起因，最终的源头是神，神让他让这个法老的心刚硬。那后来呢就讲到法老的心刚硬好像是就是他自己，他这个人就是刚硬的人，就是一个悖逆的人，当然也这是事实。但是呢从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后边的几个灾都是明确告诉我们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到最后这个法老的心他已经不由得他自己了，是神一直让他继续刚硬下去。就好像我们说的，既然你选择这条路，那我就由你走下去，推着你往前走。你看人的身体已经受了攻击，已经长了疮，这时候呢法老的心还刚硬，不顾这些人的身体的这些的疼痛，不听他们。也就是说之前是牲畜生病还有情可原是吧，现在呢已经危及到人了，危及到人的生命了，居然法老呢仍然是刚硬下去，不顾念人的生死。也就是说这个灾是危及到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看法老他仍然是刚硬的，他这个也没有服软的。接着十三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每一次呢，摩西对法老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一次大家看都是一样，就是很简单。神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没有其他要求，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诉求。接着说，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神一直在强调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而且呢，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法老我要怎么做，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将来会发生，让他不要觉得这个是偶然的，是自然现象，让他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手，是神在掌管的，让他知道是耶和华神在掌管着世界，掌管着全局。那十五节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在地上除灭了。神现在讲了一句实话，前面我们就讲过是吧，神好像一步一步的逐渐用不同的灾，好像猫捉老鼠一样的，不一下子把法老让他一下子不能承受，好像呢让他痛苦，但是呢也不是让他承受不了。那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让他刚硬，让神的这些的后边的这些的神迹有机会能够彰显出来。这里边神就告诉我们了，通过摩西告诉法老，如果我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那瘟疫呢就是要死人的是吧，你早就在地上除灭了，我要想灭你，甚至灭你整个的国家民族，很简单的事情，分分钟。但是神不这样做，神说我若这样，就是假如我愿意随时可以灭亡你，但是呢我没有这样做。那为什么这样做呢？神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做法呢？神也明白地告诉他，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彰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看神明白地告诉他，一点不隐瞒，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值得这样做，因为我喜欢你，而是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我的名要传遍天下就要通过你，你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就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让我的名传遍天下。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不要以为我是看你的面子，你不值一文的。神让他知道，完全是我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接着就问他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明确地告诉他，以色列是我的百姓，你还向他们自高吗？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所以这个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是吧，非常清楚了。这个法老，我们接下来看还有好几次的灾，还依然的这么刚硬。所以说我们看到法老他不只是刚硬，而且是愚蠢是吧，就是说从正常的人的逻辑理性来看，现在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神想灭你很容易的事情，并不是可怜你，而是神有他的计划的，那你还能在神的面前还要这样的下去吗？十八节，到明天又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埃及开国有多久呢？不知道，几百年，没准上千年。但是呢，神就告诉法老，埃及有国家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冰雹的，这冰雹那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大的冰雹，规模不但是规模，还有就是这个程度，这个剧烈的程度都是空前的。接着说，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那这个冰雹我们都经历过是吧，夏天看见过，一般的都是不是很大的，打到身上呢也一般的不会要命是吧，但是这里边神警告他，让他呢把田间 这些牲畜啊，包括人啊，赶紧回去收回家去，因为呢冰雹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死的，就会要命的，不管是牛啊马呀，这些打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死的。那你可想而知，这个冰雹是很大的，对吧？可能像鸡蛋那么大，如果那么大的一个冰雹砸在头上，应该是要命的。那接下来看是什么反应呢？二十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那这样的人呢，你看法老臣仆当中也不一样，是吧？有的人是惧怕耶和华的话的，就是敬畏神。敬畏神表明他们什么？他们是相信神的能力，神说到就能做到，就真的会发生的。那也有不在乎的。二十一节说，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其实并不是说一直在田里边的，就是说白天我该干嘛干嘛，我原来计划今天去耕地，我就继续让他们去耕，并不是说夜里边也在田里，不是说不让他们回来，就是说我该干嘛干嘛，不受影响。那原来呢，每天按照计划去干什么事情，有人听了耶和华这个话呢，就改变计划了，那我们今天就不出工了，就在家里边守着。那后边这些人呢，就是不在意，无所谓，不相信，不管你说什么，我照常进行，该干活就干活，让牲畜呢继续到田里边去干活。那这个结果呢，大家就看到底是耶和华是不是说到做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就说呀，神让摩西向天伸杖，那这个结果呢，冰雹就降下来。接下来呢，这个冰雹呢，好像就长了眼睛一样的，一定是要在这些人和牲畜身上，一定要砸他们，还有就是砸田间这些蔬菜、这些庄稼，这些的目标就是这些冰雹要主要打击的目标。有人说，那你说这个冰雹还长眼了吗？冰雹是神在使用的，当然是遍地都是，但是呢，这个神这样说的，一定要在这些的人牲畜蔬菜上面的。二三节，摩西向天伸杖，耶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华下雹在埃及地上。你看这里边讲的，摩西向天伸杖以后，这个打雷啊，下冰雹啊，还有火，火其实就是闪电，是吧？闪电会把地上点起着火的。有时候这个夏天会因为着火，就是因为闪电。那这些看来是自然现象，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就打雷下雹，这些呢都是从神来的。在约伯记里边有这样两句话，在38章的22节23节，这是耶和华问摩西的话，不是摩西，是约伯问约伯，你曾进入雪库见过雹仓吗？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我们看这里边，耶和华问这个约伯，这是最后了，约伯经历了苦难之后，耶和华向他显现，问了他70多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很多都是神让他知道神是创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那这里边就包括这一句话。当然问了很多了，都是讲到这些的大自然的现象，就说约伯，你曾经进入过这个雪库吗？你见过雹仓吗？这就是仓库。这仓库是干嘛的呢？就是储存这些雪、这些冰雹的。那我们看见这几天下雪，前几天下了很大的雪，1尺厚，整个加拿大啊，很大的一个区域都是被大雪覆盖，是吧？那有多少雪呢？有多大的仓库能够把这些雪能够存起来呢？很难想象，是吧？ 现在这些的大的公司都建了很大的仓库，有一个仓库能够把这次加拿大的雪能够装进去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仓库的，但是神说这些的雪都是在他的仓库里边存着的。这个冰雹也是，神有一个仓库里边就藏着这些冰雹，这些雪，包括雨，都是在神的仓库里边的。接着说，这雪和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神可以用这些冰雹打仗的，在约书亚记里边讲到了，是吧？这个神用冰雹打死了很多这个外邦人，这些军队说他们被冰雹打死的人呢，比打仗打死的还多。这个冰雹可以成为神的武器，可以打仗的时候神使用的，什么时候降，降在神的身上。所以我刚才说，神说了要让这些冰雹一定要打到人的身上，牲畜身上和这些庄稼身上，这个不夸张的。神就是神，掌管每一个冰雹落在哪里，包括现在这个病菌啊，这些病毒啊，要让谁感染，要让谁这个不感染，我们都经过这些的，今年的前几年前是吧？这个COVID， 不管是什么病，所以我们要祷告嘛，神听祷告的，神也是医治的神，这些神都掌管的。我们说啊，冰雹这个医治呢，这个比较大，神可以掌管。那这么微小的病毒啊、细菌的，神也掌管嘛？当然神掌管，只要是存在的东西，不管多么的大，天空、太空这些的星球，是这个地球的多少万倍大，都是神在掌管的。我们要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要不要用人的这种理性给辖制、给局限起来，好像觉得神有些东西神是不掌管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是的。大到这些星球，小到微小到这些的病毒细菌，神都掌管。所以我们要祷告神掌管万有，就是一切。那我们改革宗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教义，就是这个神掌管一切，神的主权，一直强调神的主权。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说什么？先看二十五节，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在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连树都打坏了。下面看更奇妙，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你看，其实前边已经有了，是吧？神是有选择性的，这些灾祸降在谁的身上，以后呢，每一个灾都是有选择性的，每一个灾都不临到以色列人，就让他们明明白白的看见，这个灾就是针对他们的，不是自然现象。接着二十七节说，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你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上一次这个长这个毒疮他还硬着心，但这一次呢他害怕了，是吧？他把摩西亚伦找来说，我犯了罪了，这一次我犯了罪了。那前面都没犯罪吗？你看他说这个话，好像就是这一次他犯罪，他认识到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那他们遭这些的冰雹的灾害，他不认为是神有问题，神是这个对他们太严厉了，是吧？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认识到耶和华的公义是他的问题，他和他的百姓都是邪恶的。那邪恶在哪里呢？因为不听神的话，在人看来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特别这个邪恶的事，但是呢不听神的话，这就是最大的邪恶。不听神呢就是不信神，不信神是人最大的罪。接着说，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他现在又承诺了，说 你们为我们求耶和华，让这些的雷轰冰雹停住，那呢这次我就容你们去，按照你们的要求不再强留你们了。从这些呢，我们看到这次的冰雹的规模，就像神告诉这个法老的是吧，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冰雹。这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想象能把这些牲畜人都打死，而且呢整个埃及地遍地全是，除了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是冰雹，这个规模面积都是非常的空前的是吧。那除了冰雹，如果只是下冰雹可能还没有这么震撼，那还有雷轰闪电。那我们都在夏天经历过是吧，这个冰雹闪电。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在有一个教会，那次是在这个招致烫，就那次冰雹，外面下冰雹，然后整个天空都是黑压压的，然后还有闪电，那个雷在我们旁边炸响的那雷啊，让我们真是就感觉是一个很大的炸弹在旁边炸响，非常的震耳欲聋那个声音。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的，让人很害怕的，很震撼人的。所以说不只是冰雹啊，还有这个雷轰啊闪电的，这些是很挑战人这个视觉这个听觉的。所以这个法老是在这种震慑之下真的害怕了，所以他求摩西他们，让他们去求耶和华，让这些冰雹和这些雷轰止住，那他就容他们去。29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那既然是神让摩西做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摩西去求，当然神会听对吧。所以摩西是很有信心的，摩西知道他去求耶和华，雷必止住，也冰雹也会停止，而且呢整个这一切都是为了叫法老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接着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现在摩西呢好像也有点这个先知先觉了是吧，他说你虽然你现在好像认输了服软了，但是我知道你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你是暂时的。果然接下来果然就发生了。接着31节说，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啊。就这个时候啊，吐穗开花，别说冰雹啊，其实下雨都不好是吧。我们都有点点这个农学生物学的知识，这个吐穗开花这时候呢都不能被大雨来这个淋雨的，更何况冰雹呢。那这一打呢整个就全死了嘛，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就说没有长成变成小苗的时候呢打一打还问题不大，还可以缓上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草地下雨啊打冰雹啊都不成大问题。现在告诉我们这个损失呢，就是也是根据不同的作物，像这个麻和大麦，这个季节呢他们不能经受这样的打击的，应该说这个季呢就绝收了，就没有收成了。33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好，那摩西按照法老他所要求的这样做了，摩西该做的做了，那法老呢他说的话有没有信守他的承诺呢？我们看34节，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哇，我们看这次不只是法老一个人是吧，他的这些臣仆这些大臣也都跟他一样都硬着心。硬着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又反悔了，又这个说话不算了，原来说的好好的是吧，我就容你们去，不再强留你们。那现在看这个 雷止住了，雹子也不下了，哎，好像雨过天晴，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过去了，前面已经发生了六灾了，那每一次虽然这个灾过去了，难道他们不怕神有别的新的灾吗？而且一个灾比一个灾更厉害，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这些人，你说他是是愚蠢吗？当然是愚蠢，但同时呢也是非常的邪恶，对吧？刚刚被惩罚，刚刚被击打，马上又我们说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接着马上又反悔了。那这个结果肯定是啊，那神已经这么多次都在用灾来惩罚了，那这次能够就算了吗？你说话不算数就拉倒了？怎么可能？是不是？也就是人呐，在想这事只想自己的利益，不想后果。他们不想神会进一步的更严厉的惩罚。三十五节，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你看摩西他所说的话，其实呢是神让他说的。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六灾，是吧？经过这个六灾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的这种罪在法老身上全部的显出来，人的这种邪恶、贪婪、顽梗。那所有这些神迹呢，这个过程当中显出人的罪，也显出神的大能。接下来我们就看后边第七灾了，进入第十章。刚才我说了，法老他反悔绝对不可能就这样算了，是吧？接下来我们看神用新的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出我这些神迹。神告摩西，他们的刚硬我也是我的作为，我就让他们刚硬，为了是我要有新的神迹，要彰显更多的我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所以说我们看后边啊，每一次都是神使他们的刚硬。接着第二节说，我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边更进一步，不但是让这些法老埃及人让他们看见耶和华的大能，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另外一方面，这是第一次神说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神迹像埃及人所做的事，那以色列人他们也看见了，是吧？要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就是要传给以色列神的百姓，让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耶和华，也认识神。那他们知道耶和华吗？从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开始知道了，但是呢那个是一个概念，知道神是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但是呢他们对神并不是完全的认识的。也要通过这些的神迹让他们知道，哇，我们现在这耶和华真是大有能力，能用这么多的这些的灾祸，能掌管这个天气，是吧？掌管这些疾病，能够惩治这些的埃及这些王和法老，让这些以色列人们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大能，不只是一个概念，耶和华是神。那耶和华是神不能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也是让他们知道。而且呢他们不但自己知道，而且呢把这些事情要记下来，要传给后代子孙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有圣经记录下来所有的这些神迹，在埃及神所彰显了他的大能，记下来不但是传给了以色列人，也传给了我们，是吧？接着看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每一次啊，我们看摩西在这个法老面前讲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每一次都一样的。这一次呢就加上了一句， 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因为你不肯自卑，那我要让你自卑，我要把你刚硬的头按下来。第四节，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的树木。前面第六灾，这个啊不是第六，第七灾了，现在是第八灾了。那前面的第七灾，毁坏了一部分的庄稼，是吧？所以呢，这一次这个蝗虫呢，我们看就是完全的摧毁了，一点不留了。蝗虫这个灾害啊，其实是很多的地方都有的，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看见，但是在中国的记载里面，中国又发生很多次这个蝗虫灾害的。蝗虫，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电影里边看到过，蝗虫经过大的这个蝗灾呀，整个就遮天蔽日的，什么都看不到的。整个那蝗虫就是蚂蚱嘛，这么小，但是多到一个地步，当这个蝗虫过境的时候，天空什么都看不到，就像这个乌云蔽日一样的，就这么多。这里面告诉我们，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那看不见地是什么？就是在地上落在地上，就整个地面全是这些蝗虫，把地面都盖满了。你想这么多的蝗虫，又吃这些庄稼、这些树木，是不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的蝗虫的，包括在启示录世界的末日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有蝗虫的灾难。像我描述的很形象的，这个蝗虫就像马一样的，像战马一样的。蝗虫虽然小，但是多起来呢，整个一棵树木很快就吃的连皮都没有了，全是白白的这些木头露出来，这么的厉害。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这蝗虫不但是在地里边，还要到人的家里边，到房子里边。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哇，这个说的更绝对了，是吧？原来说的是这个埃及自建国以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冰雹灾，那这次呢往前又推了，你祖宗的祖宗，哇，就是说其实就等于人类的始祖了，是吧？就是等于是有人以来吧，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蝗虫的灾害，这么大的蝗灾。然后呢，摩西跟他讲完，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我们说了，每一次的灾害，摩西事先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法老，让他知道这个灾害绝对不是自然现象，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让它发生的。其实呢，一是对他的警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接着第七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看这些臣仆还有一点点明白的，是吧？就说这人就是摩西，说呢，摩西啊，这个人呢，成为我们的网罗。网罗是什么？网罗就是能把这些的飞鸟把它网住，把它们逮住的这些的这工具。那网罗就是抓住了嘛，不能得自由了。这些人呢，就说摩西就是我们的网罗，把我们困住了。那现在呢，就建议法老让这些人去吧，别再留他们了，已经我们已经受了这么多的破坏了，现在你看埃及呢已经败坏了。那原来埃及是在当时是 当时那个时代是最强大的，是吧？最富强的，因为有这个尼罗河的灌溉，是最当时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了。现在呢，已经败坏了，就因为这些的灾，现在已经败坏到这个样子了，都是因为这个人，就是摩西。当然，他们知道摩西背后是摩西所侍奉的耶和华，让他去吧，去侍奉他的耶和华吧，不要再败坏我们了。但是这个话呢，法老当然是没有听的，如果法老听了，也就不会有后边的故事了，对吧？于是摩西、亚伦被招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法老是心动了，但是呢，你看，虽然是他听了这个陈普的劝告有所触动，他跟摩西、亚伦跟他们来问，你们可以去侍奉耶和华，但是要去的是谁？他要明白到是谁。我们看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是有原因的。那摩西的回答他就是，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也就是说，摩西告诉他们，我们去的是所有人，男女老少全家，而且呢，不但是我们全家去，而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的，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向耶和华守节呢，就是敬拜耶和华，按照耶和华的规定，这个节呢，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嘛，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日期，神说多少天就多少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敬拜他，祭祀他，那我们全家都要去的，不只是我们男人的神，也是女人的神，也是孩子的神，是全家的神，我们都要去。牛群羊群去的目的就是献祭嘛，是给神的献祭，是吧？那摩西这时候都没有明白的告诉法老，我们去就不再回来了，我们是永远的离开，这时候还没有讲。那我们说了，法老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法老他是有目的的，原来就他就一直在想，那以色列人去只是暂时的，他们一定会回来，因为在旷野不能生存的，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是吧？他们只能回来。但是呢，现在法老有一点点担心了。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那这个法老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看这后边呢，我这个圣经后边有一个括号，或作你们存着恶意，这个英文是 You have some evil purpose in mind， 就是你们呢，你们心里边存着这种邪念的，存着恶意的。那法老为什么讲这个话呢？那前面我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法老为什么要问摩西你们都谁去。其实法老呢是有这样一个算盘的，就是说去的人可能就是你们这些成年男人，那你们的家人老婆孩子都留在这儿，就好像就当做人质一样的。那你们因为全家都在，还在埃及，你们不可能永远离开的，你一定会回来。那现在呢，听了摩西这样讲呢，他的原来的这种担心，果然摩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你们存着恶意，你们存着恶意。那法老他原来的如意算盘就是说，他们只是暂时去，这些男人们敬拜完他们的神，那他们可能就回来了，因为家人都在这边。但是呢，现在听摩西这样讲呢，和他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他更是让他生气了。我们看十一节这样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你看，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我们叫 misunderstanding。 当然摩西也没有始终没有跟他讲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都走的，但是呢，法老他就这么以为，既然你们说你们去，那就是你们这些男人去，壮年人去，你们的家人都会留下的，孩子、妇女、老人都会留在这儿的。他 他就认为这是你们所要的，那我现在就让你们去。但是呢，没想到你现在是我们叫做得寸进尺，是吧？你要求所有人都去，所以呢，法老前面说那句话，你心里存着恶念的，就是说你和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原来你们是想彻底的离开我，这是法老绝对他是不能允许的，他不能失去这些奴隶给他干活，说白了是吧。你看这些臣仆建议法老，法老心有所松动，但是当他得知以色列人全家都要走的时候，他现在又不行了，又不允许了，等于这个又这个有一点点可能会达成的这个协议呢又破裂了。所以呢，因为摩西他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法老同意他们走，所以摩西当然也不会妥协啊，我们就男人走，那这个不是他们所要的嘛，那你还是要回来，对不对？将来那怎么办？所以这个绝对不可以答应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那这次呢，我们看用了不同的词，以前是摩西亚伦他们就走了，那现在呢是撵出去，也可以说赶出去，那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表明法老对他们现在已经是仇恨了。现在说了嘛，你们心里怀着恶念，怀着邪念的，你们就是想彻底的离开我，不想回来了。所以法老呢这时候也好像也看明白了，他也知道摩西他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的一切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前面说了，这个冰雹呢并没有把所有的庄稼全砸毁，有些呢还没长成的这些的小苗因为它们生命力强嘛，还能够长起来，所以说呢并没有完全的摧毁。现在呢让这些蝗虫，神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吃这些菜蔬，就是说冰雹没有彻底砸死的，还有可能成长将来能够结果子的这些菜蔬庄稼一个不剩，全部吃光。十三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到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我们看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神使东风，是吧？这个红海这个被打开也是东风，神用大东风，这个蝗虫呢也是神使东风把这个蝗虫刮过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不但是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可以说这是空前绝后，这个规模，这个蝗虫的规模应该是非常的壮观的，是吧？遮天蔽日的，一望无际，全是这个黑压压的这个蝗虫。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就是我们以前讲过，是吧？我们看这个抗日影片，说什么三光政策，这个杀光、烧光、抢光。那这个蝗虫啊，这个三光比那个还厉害，寸草不生。可以说过这个蝗虫过后呢，就是整个遍地都是光秃秃的了，田地只剩下泥土了，这个所有的庄稼菜蔬一点都没有了，那树呢只剩下这些里边的这些木头，白白的这些树呢都是只剩下一个光杆的树了，叶子什么皮都没有了，那这个难想象这个场面。那将来这个埃及还要重新在地里面再长出来这些的庄稼树，是吧？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难。那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们看这个法老的反应，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亚伦来说， 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求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切的这一次的死亡。那他说这个话好像神也没有说要他的命啊，是吧？他为什么说使我脱离这一切的死亡呢？而且他说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你看这个法老他说的话是，他是不诚实的，是吧？我们知道十次的灾他已经几次没有，每次他都服软，他都这个认罪，但是呢几次都他都反悔啊，都刚硬啊。他说只这一次，只有这一次，再饶我一次就好了。但实际上呢他后来又反悔了，我们看，是吧？所以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说话不算，而且呢一直是好像他的话能骗人。那你骗一次骗两次还能一直骗下去吗？就是人的这种罪性啊，真是让我们看到，真是没有办法。他也知道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也得罪了你们，因为人出尔反尔这种是非常让人气愤的，是吧？已经很多次了，现在已经第八灾了，还是在这样。而且这次呢他虽然这样说了，他得罪了神，得罪了你们，求神饶恕，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他又一次反悔了。那他求摩西再跟神求救他的一次，他看到了神的大能，他有可能神会击打他的，所以他说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我们看神就是这样，每一次只要法老他认输，他愿意的妥协，神一定不会说不行，你认输我也得击打你，我还要惩罚你，不会的，神都是这样。当人认输的时候，神马上就把一切的这些对他惩罚就撤下来。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原来是东风刮过来了，那现在呢风向来了180度的一个转变，把蝗虫又刮走了，从哪里来的刮回哪里去，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哇，这个干干净净，是吧？没有了。按照法老的要求，摩西求神，神也做到了。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法老原来说的这么好，是吧？我得罪神了，得罪你们了啊，饶恕我这一次，然后呢，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看仍然是，所以我们看后边这几灾都是一样的，都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这里边我们还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对神的认识，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告诉我们是神的主权，人的心刚硬是出于神的，神让他刚硬，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既然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他没有责任的，这是神让他刚硬的呀，不是他自己要刚硬。就是说那既然是这样，是神让他刚硬，那神惩罚他就好像没有道理了，是神你让他刚硬的，你又惩罚他，这个好像他是不是冤呢？他是被动的呀，他不是他自己愿意刚硬。那首先这里边呢我们要看到，首先第一方面，神是至高无上的主权，神掌管的，但是呢神的主权并不能抹杀人的责任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就是我们在得救上我们是神的预定和拣选，但是呢我们人的责任我不能推却，就说既然神预定我们谁得救谁不得救，神拣选我们，那我们就没有责任了，不是的，我们神拣选，但是呢我们人也是有100%责任的。所以说法老他的心刚硬，一方面是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也是他法老自己的问题，他不能因为神使他刚硬他就推卸了他的责任，不可以的，人的责任不可以抹杀的。所以说这就是 当然对我们人的这个逻辑人的理性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就是说神的主权不能抹杀人的责任的，人的责任还是真实的，他确实他心里也是刚硬的。好，我们一定要这个要想明白，不能说神是他刚硬好像他就没责任了，不对的，他有责任，而是不能推诿的责任，叫人不可推诿嘛。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是吧，神的永能是神和神性是人明明可知的。好，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是第九灾了，因为他又刚硬了。所以说呢，最后在这个击杀长子之前最后一个灾就是第九灾，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什么叫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呢？黑暗就是黑暗嘛，就是都是空的嘛，空气是吧，这个怎么好像摸得着，就是一个实物一样，也就是黑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让人能够感受到的。那在这个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类似于埃及地这样的黑暗只有一次，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中午到下午3点这3个小时遍地黑暗，就人类历史上只有这2次是极大的黑暗。啊，这个黑暗的程度是他这样讲就是给我们一个更形象的一个认识，就像那个黑暗就像伸手可以摸到一样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我们经历的黑暗我们应该是想象不到这个黑暗到底是什么程度的，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个黑暗还可以摸到，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黑暗最多就是这个天空乌云是吧，是然后傍晚这最黑暗的时候，它最黑暗的时候即使没有这个月亮是吧，但是还有星星，也没有说就是像这里面讲的遍地黑暗。那这个黑暗呢，因为是神让的黑暗的，这个黑暗就是特殊的，而且这是发生在白天，这是让人绝对能够感受到这是神的作为，让人能够知道这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也不是自然现象，神迹。22节，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哇，这整整3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3个小时，都是三是吧，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就这个黑暗黑的都不敢动，好像动呢就因为什么都看不见，可能会撞到什么东西，太恐怖了。3天呢，那这个3天时间怎么过的呢是吧，可能在家里边能点灯吧，这个黑暗并不是说灯都点不了，在家里还能生活，也就是不敢出来，因为看不见路。这里面又是告诉我们唯有以色列家都有亮光，那这个亮光呢不是这个，我认为啊不是点灯的，这是因为神让他们有亮光的，如果是也是像埃及人那样点灯，那这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是吧，我觉得还是不一样。也就是说神让这些埃及人看到在以色列他们那块地方是有亮光的，是能够人可以出来的，可以行动的。啊，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到了第九灾，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爱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啊，你赐下这么宝贵的圣经，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埃及所行的，在这个时代仍然可以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的大能的彰显。求主怜悯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行啊、行公义好怜悯啊，到和你得你的喜悦，成为金灯台啊、照亮周围。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